网上退休指引第26周导引耶稣医治他的门徒的瞎眼。我们已经来到一个阶段，就是来到耶稣对自己的选择越来越清晰的生命阶段。他要前往耶路撒冷，他要拥抱他的使命。由马可写成的第一本福音书生动地描绘了耶稣的旅程。耶稣从北面出发向南至到耶路撒冷。这个旅程以一个激动人心的富有象征性的神迹开始。耶稣去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但这个人并没有在瞬间就被医治。起初这个人的视力是恢复了，但他看到的事物是扭曲的、变形的。耶稣再一次触摸这个人的眼睛，并且治愈了他。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问他们在他们眼中耶稣他究竟是哪一个。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趟旅程是要开启门徒的眼睛，让他们看清楚耶稣到底是哪一个，以及他们跟随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东西。沿途耶稣预告了三次在耶路撒冷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他的门徒三次都误解了耶稣的意思。他三次告诉他们作为他的门徒的意义。最后当他们接近耶路撒冷的外围，耶稣遇上另一个瞎眼的人。马可福音10:52那里记载，瞎子的视力立刻恢复，并跟随耶稣上路。在这个星期的旅程当中，我们对耶稣是哪一个，以及如何与耶稣同往耶路撒冷的看法，将会得到更清晰的看见。尽管耶稣告诉门徒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彼得仍然没有将会在耶路撒冷遇到的抗拒和死亡视为耶稣的使命。耶稣告诉彼得听，彼得见到的跟其他人一样，而不是见到上主所见。耶稣说，倘若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我们就要放弃以自我为中心，并且要背上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来同他在一起。刻意逃避交付生命的反而会带来死亡。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将生命放在上主的手中，将会获得生命。我们的生命旅程是不是因为要赚取全世界而摧毁了自我呢？定说我们的旅程是自由的，是给予生命的，同埋充满生命力的呢？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听，在耶路撒冷将会预期见到什么事情。后来耶稣就发现门徒当中起了争论，争论他们当中哪个是最伟大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时时这样做。耶稣告诉他们听，真正的伟大是要成为一个仆人，这个是关乎去服侍他人，拥抱身边最卑微的人，就是那些在边缘的、无力自我保护的和贫穷的人。这些是不是我寻求的伟大呢？我拥抱了哪些卑微的人呢？走这条这么长的路，我的视野有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呢？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导师，耶稣告诉门徒听，在耶路撒冷要寻找些什么。当他们的视野是蒙糊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因为他们期待在耶路撒冷可以得到光荣，他们就陷入了竞争和嫉妒当中。耶稣告诉他们听，作为仆人就要排除这些行为。我又跟哪个在竞争呢？我怎样可以去服侍其他人呢？当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可不可以这样回答，主，我要能看见呢？如果耶稣在这个退休这个阶段里面跟我讲， 你的眼睛因你的信心被治愈了。我内心又发生什么事呢？有些什么想法感受呢？善用下面的帮助，特别是本周阅读材料当中的福音经文，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可以实际地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做默想的练习。及这一趟旅程，在这个星期为我们提供了深度的反省，而土文呢，就给我们有字句有说话，可以帮助我们用自己的说话在这个星期跟主去倾谈。我们渴望一直追随耶稣，同祂同行。我们知道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得更加清楚，我们是同主同在，在祂的使命当中作仆人。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个星期我们会用退休开始到现在所练习过的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我们从阅读这个星期的材料开始，我们要在这个星期开始就将这些场景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面。每一天的开始，我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究竟渴望以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生活的背景呢？并且祈求当天所渴望的恩典。每日的朝早，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无论我们在这里穿鞋或穿衫的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那日的重点。我们要祈求能够更加清晰看见耶稣，并且爱祂更深，好使到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选择当中更完全地跟随祂，同祂在一起。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当中，我们盼望这次的旅程可以在每日的生活中变得更加具体。我们渴望能够看见并且一直跟从耶稣，所以我们每一日早上和一整日，无论我们驾车上班，开始我一日的工作，由一度走到另一度，听电话，回家，在每一日众多事情之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耶稣啊，亲爱耶稣，我盼望同你同在，请你在今日指示我要做些什么，我是多么的渴望希望能够看见。要让这些反省和我们每一日的生活细节互动，这个是容易的，不困难的。要在默想当中发现耶稣的踪影，同埋佢深入生命同埋死亡奥秘嘅旅程，亦都一啲都唔困难。我哋可以让呢个星期遇到嘅每一个经验，指示我哋耶稣嘅道路，即使当中可能有冲突、误解、抗拒、唔忠诚、唔真实，甚至缓慢嘅行为，上主召唤耶稣义无反顾地走这趟的旅程，上主都应许以慈爱的手承托住耶稣。但是一路上耶稣必须放弃只是专注在自己，他必须向所经验到的贫穷和没有能力说我愿意。耶稣正是走向脆弱、被拒绝甚至被羞辱的情景。随着我们认识这些元素，我们的视野将会被展开、开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体验到在我们自己或者周遭的人的生命当中的黑暗、失落、挣扎、痛苦、暴力、不公平，甚至是任何形式的死亡。我们都会清楚地看见耶稣是几咁深入我们的人性经验当中。要在这个星期注意我们自己内心的盲点都是容易的。每当我们感觉到抗拒从我们心里面冒起，我们要很敏锐地意识到他会说我不想做这件事，他说不要这样，他说我可不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遭遇到嘅争斗竞争嘅经验。我哋可以察觉一下，系咩动力影响我哋去界定咩系伟大呢？我哋可以睇下，并且讲出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有啲咩情况因为要服侍人而有所挣扎。一切都唔需要用好多嘅时间，只系需要我哋更大嘅专注。每一个晚上，当我准备瞓觉之前，我可以回想一下嗰日我内心、我心灵嘅动态，反省同埋洞见，然后献上感谢，呢个系好重要噶。随住我哋对耶稣嘅认识与日俱增，同埋我哋内心不断增长嘅感动，我哋以祈祷嚟结束我嘅每一日。我表达自己睇到并且了解耶稣嘅使命，同埋想同佢喺一齐以爱奉献自己嘅邀请。影像同埋姿态对于支持支援我哋祈祷系好重要噶。我哋屋企入边有冇十字架或者耶稣受难嘅苦像呢？如果冇，或者可以系时候买一个挂起嚟啊！如果屋企有十字架或者耶稣嘅受难苦像，我哋可以喺呢个星期有意识咁望住佢哋，让佢哋成为我哋从早到晚联系同埋支持我去反省嘅象征。或者我都可以用一个简单嘅动作或者肢体嘅动态嚟表达我想讲嘅说话。譬如我可以用短短嘅一分钟，打开我双手，手掌向上，就系咁保持呢个姿势，表达我心里边想要表达嘅嗰份降服、信任、接纳、渴望同基督亲密感喺佢嘅使命当中，同佢喺一齐，仲有我里面酝酿着嘅决定、抉择，同埋我内心持续增长嘅嗰份我愿意。我哋都可以喺每一日，甚至一日可里边可以有几次，搵一分钟嚟咁做。呢个对我哋保存呢个星期嘅恩典，就系清晰嘅视野，有非常重要嘅帮助同埋作用噶。给这一趟旅程。近日有一啲研究同埋文章讨论有关失明嘅人重建光明之后遇上嘅困难。失明嘅人适应咗长时间睇唔见嘅生活，重建光明对佢哋嚟讲唔一定好似我哋想象中咁美好嘅。恢复视力亦都代表住佢哋要重新适应新嘅生活，可能令到佢觉得恐惧，甚至沮丧、气馁嘅。这个星期我们以耶稣帮助两个人，他们重新恢复视力，带给门徒他们一种新的不同的视野，作为我们祈祷的背景。新的视野就好像那些失明的人、瞎眼的人重新获得视力这样，对于门徒来说可能是一种冲击性的经验。耶稣慢慢走向耶路撒冷，这个是上主给他的使命。耶稣提醒门徒，他的身份和使命是和他们的使命连结在一起的。好自然不门徒觉得抗拒，好自然他们有其他的计划。上主邀请他们接受自己是哪一个的洞见，邀请他们接受他们被呼召要成为的和做被呼召去做的事。我们看到这班门徒，他们对适应这种新的意念和新的视野感到困难。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透过观看和聆听基督的教导，使我们得到洞见，或者可以说恢复我们的视野。当我们让耶稣更亲密地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就会产生更大的张力。一方面我们被耶稣去吸引，另一方面又想抗拒，就好像初期的门徒的感觉一样。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和生命是有特别的含义的，就正如他呼召早期的门徒有特别的含义一样。耶稣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真是看见它，我们就看到自己。这种觉醒可以促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接受自我割舍，在基督里面接受我这个自己。过去那几个星期，我们都在这些熟悉的张力当中祈祷，现在耶稣将这个张力进一步提高。我们接受了这个自己之后又怎样呢？当门徒一步一步更贴近耶稣他终极的使命和他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想进入那个充满着叛逆、背信弃义的群众的闹市当中。他们想选择走另一条绕道，行另一条窄路。耶稣完全接纳自己就是基督，他听见那个呼召，就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交出，成为一份礼物，一份由天父而来的礼物。耶稣清楚地话俾门徒听，他们的自我付出是跟随他和延续他使命的最终方法。纵然门徒和我们能够恢复视野是一种恩赐，深层的复原却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跟随耶稣进入忠信的道路，会引发我们很多的疑问，我们里面有很多点解啊、点样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呼应着耶稣首批的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当我们让耶稣走得越近，我们就越想知道自己的绕道在哪里。这个星期我们和耶稣和他那班意志薄弱的群羊一起去祈祷，我们和他们在一起，也都和自己的真相在一起。我们要清晰的视野吗？我们盼望重见光明吗？我们想继续遵信地去跟从耶稣吗？我们可以为到自己从过去的束缚当中被释放出来，得着自由，同埋有一份自由来为到将来作出抉择来祈祷。这两方面确实很需要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祈祷的。我们是不是仍然听到外面和里面的呼召呢？祷文，亲爱耶稣，他们怎可以这么盲目的呢？当我读到使徒他们听到你的讲述关于进入天国意义的故事，进入天国就意味着面对考验、鞭打、羞辱和死亡。但是当他们听到天国这个字之后，看来就没有再听下去。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问你会不会为他们在天国留下一个特别的位置。我真的很激气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愚蠢、这么愚钝和欠缺灵敏的心。他们对你的支持在哪里呢？你刚刚先告诉他们听你会怎么受死，他们却是问你能不能够在天国里面给一个好的位置他们。但你重复同一个讯息告诉他们，要做一个仆人而不是做主人，要成为别人的仆人，即使你拥有全世界却是摧毁了自己的生命，你又得到什么呢？要怎样你才可以重获你的灵魂呢？如果你要得到一个尊贵的位置，你就要成为一个仆人去服侍其他人。主，你是这样跟他们说。啊，等一等，耶稣，你好像不是只是对你的门徒说这番说话。当我再看到这些说话的时候，我发觉其实你都是跟我说的。我想我都忘记了仔细地去听。我的朋友啊，当你需要我的爱的时候，我想我却是忘记了去支持你。我感觉到当你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气氛就越来越紧张。耶稣啊，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支持你，但我又不善于面对冲突，我只是想躲在那些人群当中远远地来支持你。让我再一次仔细地聆听，你要我放低那个我自己自以为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生命的看法。 你邀请我更加依靠你，并且在我挣扎的时候接受你的帮助。每当我愿意承认自己，不用再独自挣扎，我就可以更加走近自己的有限和软弱，并且拥抱他们。这个亦都可以使到我更加接近你。每次当我谦虚地接纳自己的缺失不是的时候，而不是接纳那个拒绝你的世界，我岂不是使到自己更获益吗？耶稣，我亲爱的朋友，我正是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我不能够继续过我从前的生活方式，但这样又使到我惧怕。我知道自己想改变，但我在这独自挣扎，直到我想起你，你会同我在一起。这个意味着我要放手，不再操控，并且要信任你。这个亦都意味着我要接纳你是我的主。我要放弃我一直追求已久的成就和完美。我来到你的跟前，张开双手祈求帮助。在安静当中，即使我说话变得很简单，我依然感觉到你同我同在。主，请你同我在一起，我一直对你的信息充耳不闻，请医治我。我对你所有想跟我分享的事物视而不见，请你医治我。感谢你是这样用这种有力的方式来进入我的生命。